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14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而在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毅行争普选起步，呼吁市民占中投票。陈方安生、陈日君、李柱明等知名泛民主派人士都有参与。占中的发起人认为，北京最近公布的香港白皮书可能会激发更多香港人支持占中全民的投票。陈建文说，
以往的一国两制承诺其实慢慢即是变成泡影的了，所以我觉得最少多了人醒觉，知道这个我们争取民主的重要性。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国际特赦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蒲志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为帮助伊拉克正是考虑一系列的选项。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击落了一架军用运输机，导致机上49名军事人员丧生。在这个钟头的专题节目，我们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由香港多个民间团体以及政党近日发起的84小时毅行争普选的活动，星期六在香港中环遮打花园系开始。参与者将会连续7日走遍香港18个区，每日坚持12个小时，呼吁市民参与和平占中运动发起的就民间政改方案举行的622全民投票，支持真普选的方案。参与星期六毅行的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明、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公民党主席余若薇、工党主席李卓人、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朱耀明牧师等多名泛民议员在内的数百人。82岁的陈日君表示，香港若然是想维护自由就要争取民主，港人应该是站出来话给北京知，港人不应该是做奴才。76岁的大律师李柱明就是表示，自从北京发表了香港白皮书之后，参加毅行争普选的意义已经是不单纯，而是要以行动抗议北京破坏一国两制的承诺以及原则。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朱耀明牧师则是认为，香港人应该怀着战斗的心去争取普选。而据说目前有1000多人报名参加毅行争普选，参与者计划在好天气之下走完140公里的路程，沿途呼吁市民在6月20号至22号参与全民投票，希望将投票的人数是推上30万人。在毅行争普选的活动星期六起步前，有亲中团体的10多人到场示威反对占中，部分人是同毅行参与者是发生争执。在北京，有关当局6月13号以涉嫌寻衅滋事以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知名人权律师蒲志强逮捕之后，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立即是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蒲志强，撤回对他的伪造的指控，并且立即予以释放。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蒲志强的所有指控都是捏造，中国当局必须停止对那些维护他人权利人士的迫害。声明当中还表示，蒲志强最初是因为5月3日参加在私人家里面举行的一个有关六四的研讨会而被刑拘，令到外界极为不安。而另外，有关当局还拘留了同蒲志强有关的其他人士，包括他的外甥女、助手兼辩护律师屈振雄，以及是两名媒体人。而两位的媒体人已经是在六四之后相继获释，但是屈振雄仍然是被关押。而据说屈振雄同一日亦都是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被逮捕。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是为美国如何援助伊拉克应对恐怖分子的攻击正在考虑一系列的选项。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在未来几日里面，美国的行动路线将会变得更加清晰。他说，美国不会派遣军队前往伊拉克。
We will not be sending U.S. troops back into combat in Iraq.
奥巴马还表示，已经占领了伊拉克部分地区的激进分子对巴格达政府以及是伊拉克全国民众形成威胁，亦都是对美国利益形成切实的威胁。他还说，伊拉克领导层的分歧导致了目前的危机。而在另一方面，伊朗鲁哈尼星期六表示，伊朗愿意帮助伊拉克，而且如果美国采取有力行动打击那些逊尼派激进武装的话，伊朗将会考虑同美国合作。伊朗最近几年同什叶派领导的巴格达政府发展了紧密关系。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这个星期采取了闪电攻势，夺取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并且推进到首都巴格达以北不到90公里的地方。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击落了一架军用运输机，导致了机上面的49名军事人员丧生。乌克兰国防部表示，反叛分子星期六用大口径机枪击落了载有士兵以及是补给的乌克兰空军伊尔76运输机，当时运输机正要是降落在卢甘斯克机场。总检察长办公室说，根据反恐法已经是展开了一项刑事调查。星期五，美国国务院证实俄罗斯被乌克兰的分离分子送去了坦克以及其他重型武器。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五表示，在过去的三日里面，一支由三辆 T-64 坦克、几架的火箭发射器以及其他军用车辆组成的车队，在乌克兰城镇斯尼日内附近的边界越境进入了乌克兰。哈夫表示，这个行动是不可以接受。在巴西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比赛，荷兰国家队星期五以5-1大胜卫冕冠军的西班牙，报回上届决赛输给对手之辱。而星期六北京时间周日早上的6:00，则是由英格兰恶斗意大利进行 D 组的小组比赛。在2010年南非的世界杯决赛周，西班牙在决赛以1-0击败荷兰，是获得到冠军。世界排名15的荷兰在下半场取得了4个入球，上半场荷兰和西班牙踢成1-1平手，荷兰的鲁宾以及是云佩斯在这场比赛当中各自取得2个入球。同日另外两场的小组比赛，墨西哥以1-0胜喀麦隆，而智利则是以3-1击败澳大利亚。世界杯小组赛事星期六加开快车，进行4场的比赛，其中引人关注的是由英格兰对意大利的 D 组赛事，而另外3场比赛包括是 D 组的乌拉圭对哥斯达黎加、 C 组的哥伦比亚对希腊以及是日本对科特迪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为呼吁更多香港市民参与和平占中6.12全民投票，多个民间团体和泛民政党星期六展开毅行争普选的行动，一连七日，每日12小时，步行最少20公里，深入各个社区宣传争取真普选的讯息。陈方安生、陈日君、李柱明等知名泛民主派人士都有参与。占中发起人认为，北京最近公布的香港白皮书可能会激发更多香港人支持占中全民投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争取香港有真普选的和平占中运动，下个星期五6月20至22号将会举办全民投票，选出最多香港人支持的真普选方案。多个香港民间团体和泛民主派政党星期六展开毅行争普选行动，一连七日，每日12小时，步行最少20公里，七日合共最少步行84小时和140公里，相等于3.5次马拉松路程。在香港各区呼吁市民参与和平占中的全民投票，风雨不改。毅行争普选星期六上午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起步仪式，多位泛民主派知名人士，包括天主教荣休主教陈日君、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民主党前主席李柱明等都有参与，并有过百名市民参与步行。82岁的陈日君和另外12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占中发起人朱耀明、李柱明、公民党主席余若薇等等，将会全程参与7日的行程。陈日君在起步仪式发表讲话，以圣经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作比喻，表示港人已经做了多年奴隶，现在要争取自由，呼吁港人支持占中全民投票，因为先有民主才能够保障自由。李柱明表示，毅行原本是希望争取真普选，最近北京公布香港一国两制白皮书之后多了一份意义，他担心白皮书影响香港司法独立，中英联合声明所有的承诺都受到威胁，毅行是要为香港自由、法治和司法独立而行。陈方安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 毅行是呼吁港人支持占中6月20至22号的全民投票，尤其北京公布白皮书之后，港人更加要坚定不移争取真普选，维护一国两制，特别是法治。
我相信白皮书是令很多香港人非常担心，特别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司法独立直情是受到损害，咁所以在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全港市民都欢迎大律师公会发表嗰个声明，因为如果司法独立都被抛弃嘅咧，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非常之担心，特别是商界，即系司法独立，一个独立嘅司法机构维护法治咧，对整体香港人。對營商環境是至為重要的，所以我們有需要呢，就不要讓這個白皮書呢是去搞亂陣腳，我們一定要大家呢團結，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是去爭取真普選。
陳方安生呼籲港人參與佔中全民投票，向北京和港府表達訊息，港人等了好耐，北京應該兌現2017年給予港人真普選行政長官的承諾。陳方安生還說，港人表達訴求應該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他不認同星期五晚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部分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抗爭行動。
咁都唔可以透過呢種咁嘅方式啊嘛，係嘛？咁固之然，特區政府咧都應該要反省一下，究竟咧點樣可以令到市民覺得佢哋投訴有門？如果投訴冇門咧，係某程度上咧啲市民覺得非要採取偏激嘅行為。但尋日咧，你喺即係睇到嗰啲行為咧，好大部分市民都唔會支持咯。
佔中發起人陳建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毅行真普選是希望走在光明裡爭取真普選的訊息，特別是北京最近發表白皮書之後，很多港人都擔心一國兩制的前景越來越黑暗，他認為白皮書可能會激發更加多港人參與佔中全民投票，而越多人投票越會對北京造成更加大的壓力，至少港人要將爭取民主的聲音清楚表達，北京先至會有回應。
越嚟越多人醒覺到嗰個危機啦，起碼就即係覺得其實你唔做啲嘢嘅話咧，香港係一路淪陷咧，變成中國另一個城市嘅啫。以往嘅一國兩制承諾咧，其實慢慢即係變緊泡影噶啦。所以我覺得最少多咗人醒覺，知道呢個我哋爭取民主嘅重要性。
香港市民蒲先生同埋太太一齊參與星期六嘅毅行真普選。蒲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們夫婦都支持和平佔中運動，希望藉著毅行活動鼓勵更加多港人參與6月20至22號的佔中全民投票，表達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意見。
特別我哋見到就白皮書出了，其實都跟原本基本法的承諾其實有很大距離，我覺得應該是表示我們的態度。
蒲先生表示，如果真的发生占领中环争取真普选行动，他会参与，但是暂时还未决定以哪一种方式参与。不过他不认同星期五晚冲击立法会示威者的激烈行动。
当然有一部分人会这样做，但始终是整个社会里面的小部分人。我想这个和平占中运动是说明是用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的，就一定不会用暴力的。咁希望呢個運動能夠保持呢種嘅精神啊！
蒲太太對美國之音表示，毅行只係簡單嘅動作，如果咁樣都唔願意為民主付出，會對唔住下一代。佢希望藉住毅行，鼓勵更加多港人參與佔中全民投票。
香港人習慣好多都係即係唔出聲嘅，好沉默嘅嚇。咁但係又唔等於嗰啲係即係沉默嘅一群係即係冇佢哋嘅立場咯。咁但係都希望我哋出嚟嘅，咁希望我哋用自己嘅行出嚟嘅時候，可以鼓勵到嗰啲沉默嘅一群咯。
參與毅行真普選接近70歲嘅鐘婆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一直支持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他不認同北京陰點候選人的假普選，
不要被人潛制的， 因為一生之中人呢就自由和願望呢就很重要的，你沒有了自由和願望呢要被人鉛罩下呢，好像金鐘罩那樣罩住你，想發言啊講嘢啊都全無自由呢，咁我所以今日要嚟爭取呢個普選，呢、這個魏俊恆嘅普選。
魏恆爭普選嘅宣言表示，6月20至22號係決定香港未來嘅重要日子，到時香港人會選出和平佔中嘅普選方案，彰顯港人爭取真普選嘅決心。喺呢個關鍵時刻，必須以票發聲，俾北京同埋港府明確而具代表性嘅信息。共同確立民間的普選方向，開啟政改運動的新里程。大會希望藉著毅行活動在全港各區宣揚全民投票的信息，亦都歡迎全香港市民一同參與毅行爭普選活動。另外，親北京團體保衛香港運動十多名成員在中環遮打花園毅行爭普選的起步儀式同場舉行反佔中抗議，雙方支持者一度發生爭執。以上是美國之音隊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國有幾百萬高中生這個月參加了競爭激烈的全國高考，高考被認為是不論身家背景讓優秀學生進入一流大學的最好的機會，但是一宗涉及到大学官员的贿赂的丑闻，它是令人质疑高考是不是真的进入大学的唯一途径。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雅莉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每年六月，中国媒体都连篇累续的报道考生怎样努力学习，紧张准备高考，竞争激烈的高考决定考生能够进入哪一所大学。对中国这样一个看重教育、将教育视为提高社会地位途径的国家，高考成绩是学生挤入一流大学的关键。但是今年就在900万考生准备竞争700万个大学名额之际，媒体突出报道了知名大学的贪腐丑闻。最令人关注的一个案例是北京人民大学前招生处处长蔡荣生涉嫌收受贿赂，被学生不经高考进入该校。蔡荣生被控收取超过150万美元的贿赂，在招生过程中对考生提供非法帮助。蔡荣生收贿案令人再次关注在严格高考体制外所谓的特殊类型招生。香港大学研究中国教育政策学者杨瑞话：，
高考 really offered millions of people opportunities.And it changed China, you know, after the open door.
杨瑞话：高考提供了数百万考生一个机会，是70年代美的门户开放政策后改变了中国。但是越来越多学者和政府官员了解到，高考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很多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享有优势，比如他们的学校教育，还有单靠成绩，并不能够说明学生的整体表现。于是一些大学开始允许以课外表现作为大约5%的新生招生依据。这种特殊类型招生原本是希望能够提供大学更多弹性，招收一些高考成绩不理想但是极有天赋的学生，或者是因为受限于地区名额无法与城市学生公平竞争的考生。着重于教育研究的非政府组织21世纪教育研究协会的副会长洪炳奇说，但是特招入学使到管理者拥有太多不受监管的权力。他说
比如说本来作为招一个学生，他应该是从中学的推荐。
洪炳奇话，比如本来每招一个学生，他应该是从中学的推荐到大学的毕业调查、面试考察，还有就是最后的取录，他都有一个完备的程序。洪炳奇说，这套程序已经被拥有招生权力的官员所劫持，有关当局明令禁止利用招生入学换取金钱和好处。中国教育部今年较早事后发文敦促大学招生更加透明并受到监管。洪炳奇说，
国家也希望采取这种就是要求每个学校的校长。
洪炳奇说，国家亦希望采取这种要求每间学校的校长对招生处的负责人纳入一个考核体系的鉴别，但是目前看来这个还是缺乏一种权威有效的制约机制。 学术界丑闻使到对富有人和有权人在很多领域享有特权越来越反感的中国民众更加不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心压制贪腐，他向政府各个部门、国有企业以及大学派出特别调查人员。这个行动导致针对政府官员的指控达到空前规模，但是批评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行动并没有改革滋生贪腐、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香港大学研究中国教育政策的学者杨瑞说，
I think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is very determined. Again, the question is how far and for how long.
杨瑞说，习近平当局非常有决心要反腐，但是反腐要反几深、反几远，仲是一个问题。这个是很多中国人的问题。杨瑞指出，最困难的部分，腐败已经扩散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而习近平不能够将整个国家和绝大多数人当成敌人对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雅莉从香港发来报道。
最近美国以五名阿富汗囚犯交换一名美军俘虏事件在美国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奥巴马总统被指控越过美国国会和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达成交换协议，违反了他本人签署的法律，而且违背了他先前作出的不同恐怖分子谈判的承诺。咁针对总统的这些指控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会带来什么的后果呢？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美国政府日前释放了被囚禁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军监狱中的五名塔利班高层人员，而同时塔利班亦交出了被他关押五年的原美国陆军中士包巴格达尔。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交换协议，这五名塔利班囚犯被交予海湾国家卡塔尔监管，一年内不得离开那里。巴格达尔将在德国医院疗养一段时间后返回美国。事件发生后，很多美国人对奥巴马政府交换俘虏的方式进行了抨击，负面反应之强可能是奥巴马政府始料不及。奥巴马政府受到抨击的主要原因涉及201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奥巴马总统去年年底在将它签署成为法律的同时附加一项声明，指出其中一项规定侵犯了他作为三军总司令的权力，因此他是有权将它否决。该法律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提前30日通知美国国会他要释放塔利班囚犯的意图，但是哈格尔是在5月31号美国政府与塔利班交换战俘之后才通知国会。政府的解释是他基于特殊和紧急情况而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美国政府的这个措施在美国国会，特别是在共和党议员中引起强烈反应，指责奥巴马越权违法的声浪此起彼伏。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加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霍华德·麦基翁以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人奥克拉荷马州联邦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发表联合声明说，我们的恐怖敌人现在有强大的动力来拘捕美国人，这个动力将在阿富汗以及全球其他地方的美军置于更危险的境地。越战中被北越关押了六年的前战俘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对巴格达尔的回归表示欢迎的同时，亦对政府以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军监狱中的塔利班囚犯作为交换条件表示严重担忧。他将这些人称为顽固不化的恐怖分子，而且说他们手上沾满美国人以及无数阿富汗人的鲜血。麦凯恩参议员希望美国政府说明他采取乜嘢措施确保呢啲人被释放后唔会再从事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以及阿富汗和平嘅活动。奥巴马政府交换俘虏嘅做法亦引起本党某啲国会议员嘅不满，以致白宫被迫要派专人做出道歉，并且承诺未来会进行更好的沟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加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表示，这个是情报委员会成员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释放这五名塔利班囚犯具有潜在的威胁。西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乔恩曼在对政府的做法表示严重关注的同时指出，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不过在白宫几时通知国会交换俘虏的问题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的反应被看作是偏袒政府。 当有记者单刀直入地提出，为什么他似乎是唯一被事先告知这件事的人士，李德理直气壮的回答话，他不确定他是唯一知道的人，他认为这个是小题大做。交换俘虏的事在星期五还是星期六通知国会有什么分别呢？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解释说，巴格达尔不单止是一名人质，而且是战场上被捕获的美军俘虏。自从美国建国以来，就秉持一种神圣的职责，亦即是竭尽全力救回在战斗中被俘的美军人员。美国媒体称，白宫本来以为交换俘虏会为他赢得一场公关胜利，再现1980年成功解决伊朗人质危机的光辉时刻，但是来自政治对手甚至本党成员的猛烈抨击令白宫措手不及。安德鲁·麦卡西曾经在纽约担任联邦检察官大约20年，目前是国家评论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员。他认为将过多注意力放在总统必须提前30日通知国会这件事上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更大争议的一个注脚。他指出，作为三军总司令的美国总统在战争期间助长敌人的士气是否得当，公众对他向国会做出的解释能够给予几大的信任，这些问题要比从技术或者宪法层面来判断总统是否违反30日的通知期限重要得多。麦卡锡进一步指出，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亦使一些美国人对贯彻法治产生怀疑。他说
That's become a profound problem with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adly, not just in connection with what happened.
麦卡锡说，从刻意上来讲，这件事只是跟最近所发生的交换俘虏有关。从广义上来讲，它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一个严重问题，就连奥巴马总统最积极的追随者亦要承认它在法规的实施上非常随意对待国会通过的法律，它时时不予遵守，如果不是置之不理就试图重写或者修改，又或者选择性的去执行。如果公众感觉到负责实施法规的人都不认为应该受到这些法律的约束，那公众对这些法律的忠诚亦会受到破坏，在法治的基础上维护社会就很困难。但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埃里克·白斯纳指出，虽然奥巴马总统的做法看来触犯了国防授权法，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白斯纳解释说，美国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三大部门都被赋予特殊权力，作为立法部门的国会制定法律，作为司法部门的联邦最高法院具有司法审查权，作为行政部门首脑的美国总统被赋予发挥军事行动的权力。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独裁和暴政，因此支持总统一方的人可以以国防授权法与宪法权力发生抵触为理由来论证总统可以不受这个法律的约束。白斯纳估计，奥巴马总统在交换俘虏问题上之所以越过国会，可能是因为担心如果他事先通知国会这件事，消息就会泄露给媒体，从而破坏美国政府为交换俘虏而进行的谈判。白斯纳说，
The ultimate source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gives the president independent power.
白斯纳说，在美国法治的源头是美国宪法，宪法赋予总统独立的权力，同议会制不同的是总统的权力不是全部来自国会，所以他做很多事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授权。如果国会试图不依照宪法来控制总统，公众反过来亦会批评他破坏法治。由于宪法对政府权力的划定不明确，因此产生很多错综复杂模棱两可的情况。宪法一方面说国会有权制定支配某些军事行动的法规，另一方面又说总统具有三军总司令的权力，这些规定似乎是互相冲突。根据有关法律专家介绍，历史上在涉及战争权力的问题上具有司法审查权的联邦最高法院一般来讲都将这个问题交给立法和执法机构去管。他指出，他有一个政治问题原则规定，如果宪法赋予政府某个机构而非另外一个机构一项特殊的权力，这样被赋予权力的机构就应该去行使这个权力。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有关案件时经常利用这个原则不予以回应，在他看来这个是国会和总统的事，不是他的事。根据马里兰州宪法专家洛伊斯·费舍尔介绍，从1789年至1950年，历任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之前都会得到国会的授权，但是从1950年6月开始，这个情况发生改变。 杜鲁门总统未经国会批准就对北韩宣战，理由是他可以从联合国安理会得到授权。辉舍尔认为这个做法不单止违反美国宪法，亦为之后的总统开创了不良的先例。他说
The first Bush did it in November 1990 against Iraq.
辉舍尔说，老布殊1990年对伊拉克宣战时采用了这个做法，克林顿总统在处理海地、波斯尼亚以及科索沃等问题上多次采用这个做法。2011年，奥巴马总统也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得到有关利比亚问题的决议，他们谁都没有征得国会的授权，所以辉舍尔认为这个违反了宪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议员要求中国放松美国人进入西藏的限制。阿富汗不顾塔利班威胁选举新总统。食用加工的肉食增加心脏衰竭的风险，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吉姆·考文星期四提交一项议案，要求中国政府放松对美国官员、记者以及普通公民去西藏旅行的管制。这项名为《西藏旅行对等法》的议案指出，目前中国政府对外籍人士进藏旅行的限制远远超出其他的省份。麦考文众议员说，法案的宗旨是为了让更多的美国人可以到访西藏，接触青藏高原的自然景观、悠久文化以及宗教传统。法案当中还指出，中国对外国人进藏的严格管制对美国公民以及藏人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法案提议基于对等的原则，美国政府应该对制定并且实施外国人进藏限制措施的中国官员采取类似的旅行限制，包括禁止他们进入美国。中国政府仲未就有关的法案发表评论。中国国家旅游局规定，外国旅游者进入西藏必须持有入藏函，而此外，外国人在西藏期间不容许自行旅游，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组团旅游。阿富汗选民在塔利班袭击的威胁之下，前往投票站为第二轮总统选举进行投票。塔利班威胁立誓是以暴力阻挠星期六的选举。保安部队为确保投票站的安全做最后努力，全国各地人民的情绪似乎是非常之警惕。美国之音驻喀布尔记者表示，在星期六的早上，首都发生了几场的爆炸事件，但是还未有人员伤亡的报道。阿富汗军队大大加强了戒备，他们增加了检查站、搜查汽车，并且禁止卡车在首都喀布尔街头行驶。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以及加尼已经是保证要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军事关系，近一万名的美军士兵将会获准再驻扎在阿富汗两年，执行反恐行动，继续训练阿富汗军队和警察。两名总统候选人都是曾经在卡尔扎伊总统的内阁里面工作过，自从2001年12月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以来，卡尔扎伊一直领导着阿富汗。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在今年稍后时候全面审讯之前，将会在7月30号对两名年迈的红色高棉政权领导人举行初步聆讯。红色高棉前领导人龙谢以及乔森潘被控犯下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暴行，法庭对他们进行两个阶段的审理，第一阶段是在今年较早时候结束，而主要集中在强迫民众从金边疏散。法庭发言人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下个月稍后时候的聆讯将会集中在遣返受害人、可能的证人和其他的法律议题上面。第二阶段的聆讯将会全面调查红色高棉拘留营以及是强制劳动的场所。法庭还将会审查红色高棉政权的主要理论家龙谢和红色高棉的国家元首乔森潘在包括种族灭绝的各种被指控暴行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经常吃火腿、香肠、热狗、腊肉的人比不经常吃的这些食品的人患心脏衰竭的风险更加大。一个对37000名45岁至79岁没有心脏病或者是癌症历史的瑞典男子进行的调查揭示了这个的结论。这项研究首创性地发现了加工肉食以及未加工肉食对健康的不同作用。加工过的肉类含有食盐、硝酸以及其他的添加物。参加试验的男子都是在1998年填写了有关他们自己进食和其他生活习惯等因素的问卷。12年之后，研究人员发现 将近3000名的长期食用加工类红肉的男子出现了心脏衰竭的症状，并且有266人已经是因此而去世。食加工肉食的最多的人是死于心脏衰竭的机会比那些食得最少的人是高两倍，而没有食用加工肉食的人真是不会增加这种风险。心脏衰竭是心血管疾病的一种，心脏会逐渐失去了供血的能力，被确诊为心脏衰竭的病人通常是活不过5年。研究人员预计将会在目前的正在对女性进行的试验当中得到相似的结论。为了安全起见，医生是建议每个人每星期食用的加工肉食类不超过1到2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相关部门已经首次批准了商用无人机在美国的使用，预计这个将会为这项的产业创造几千个工作岗位，并且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作为第一步，这些无人驾驶飞行器将首先被用来监测阿拉斯加偏远地区的石油设施，随后在不影响企业家创造一个全新产业的前提之下，政府将会出台一系列的法规，以此来保证空中安全。专家说这项产业正在快速增长。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配有摄像机的无人飞机可以录制令人惊叹的画面，给人一种在空中自由飞翔的感觉。在以前，当电影或者电视里面需要这种镜头的时候，人通常会使用昂贵的有人驾驶飞机。不过随着电脑、软件和通讯等电子产业的迅速发展，加上企业家大胆的尝试，无人机已经可以胜任同样的工作，而且它的花费亦仅仅只有几千美元。此外，无人机同样亦可以胜任其他大量的工作。在线零售商巨头亚马逊正在试验利用无人机来送货上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正在试验利用日本无人机来喷洒农药。相对于传统的飞机和地面喷洒模式，无人机的喷洒将会更加精准，亦会更加廉价。国际无人机系统协会主席杜斯肯希望美国官员可以尽快立法，使商用无人机和其他飞机能够安全地彼此飞行，并且使这个正在起步的产业能够蓬勃发展。他说
：In the first 3 years, there would be over $13.6 billion of economic benefit, and about 70,000.
杜斯肯话喺3年之内，商用无人机将带嚟136亿美元嘅经济收益，并创造出70,000个工作岗位。专家指出，小型企业同大型科技公司都能够喺无人机产业分得一杯羹，而且呢项产业将会以惊人嘅速度增长。黑羊团队是一家无人机公司，他的负责人拉菲尔·皮克尔在香港通过 Skype 接受访问时说，他的这个业余爱好正在转变成一项不容忽视的产业。他说
Now it's getting more to a point where you know, business is getting involved and where the bottom line matters. So,
皮克尔说，如今无人机已经带来商机，能否盈利自然亦就非常重要。制作电影时，制片人肯定会计算一下成本和收益，亦要关注画质，以此来决定是使用传统的直升机还是无人机。一位资深专家指出，各间公司将会更多的使用体积小而且廉价的无人机，这种新的经商模式将改变我们的社会。伦敦英国皇家航空学会的基斯海沃德教授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他说
It just makes a differenc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ut not necessarily revolutionizing the way we do business.
海沃德说，这个将带来巨大的变化和意义深刻的影响，但是并不一定会对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产生变革。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都在制造并使用军用无人机，他们在作战和政策上所起到的作用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大部分的军用无人机构造的复杂性、体积和昂贵的造价都和战斗机相差无几。大部分的商用无人机都是从无线遥控的飞机模型演变而来，他们的造价相当低廉。重量亦只不过是有1公斤左右，这些无人机更加适合送包裹或者是比萨饼，而不是炸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姆兰德尔的报道。
下面我们讲一下治疗帕金森氏症的新电击疗法。 现代医学主要靠药物来到治疗或者缓解病情。不过医生亦都用电击来到治疗某些的疾病，好像是用起搏器来到稳定心率。现在科学家利用脑电脉冲来到缓解帕金森氏症，没几耐电击疗法可能会用来治疗很多其他的疾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克斯在休斯敦的报道。
对大卫杜斯内普来讲，可以行路和其他人互动是一个重大的礼物。他患有帕金森氏症，普通疗法已经起不到作用了，所以医生在他的脑里面深部植入了电极。
That's where they actually drilled into my skull and put the implants in.
帕金森氏症患者大卫杜斯内普说，医生就在这里转开了他的头骨植入的。深部大脑刺激系统是由美敦力公司开发的，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植入控制运动的那部分大脑的纤细线路，一个产生电脉的电池。杜斯内普说，在植入之前他甚至不能够短距离这样行走。
It's given my life back. This procedure has been just amazing for me. Without seeing me before.
杜斯内普说，这个装置给了他新的生命。这个手术实在很奇妙，人没看到以前的他就不会真正理解他有多么神奇。以前他的身体的左半部简直是不能够动动的。莱斯大学的电子工程师和神经学家加勒克梅利在老鼠身上面做脑部刺激试验，他虽然知道这个方法有效，但是他说研究人员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效。他说，
We're probably making it work not as it's supposed to work, but in a new way that allows for movements to happen.
加勒克梅利说，虽然这个装置可能没有发挥他们预定的作用，但是就用了一种新的方式令到运动服从大脑的指挥，或者制止了震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克斯休斯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向你讲述担任美国第22任和24任总统的格罗弗·克里夫兰的故事。克里夫兰在1893年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他的两个总统任期之间隔着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克里夫兰第二次当选时，美国经济正陷入萧条时期，公司倒闭，银行关闭，工人失业，农民失去农场。克里夫兰总统认为经济萧条是政府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当时黄金和白银都被用来支撑美元，而在欧洲只有黄金才被用来支撑本国货币。美国投资者和银行家担心银币流通会使美元贬值，于是他们开始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克里夫兰总统亦希望恢复实行金本位制，为此他必须敦促国会取消一项强行要求政府购买白银的法律。而就在国会对此展开辩论之前，克里夫兰总统发现自己患有口腔癌，必须立即动手术切除癌肿。但是手术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有关总统有生命危险的消息一旦泄露，将会对国会的辩论产生影响，亦会恶化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以手术在纽约港一艘私人船只上进行。医生拔去克里夫兰总统的几只牙，切下他的大部分左上颌，然后切除了癌肿。这次手术只是用了半小时。几星期后，医生用硬橡胶为克里夫兰总统做了一个新的上颌，总统很容易地戴上了它。有一家报纸报道这次手术的消息，但是官方拒绝承认。直到多年之后，官方才向大众公布克里夫兰总统做手术的事。克里夫兰总统在返回华盛顿之后，向国会议员传递信息，敦促他们取消迫使政府购买白银的法律。
他指出，全国各地的人都正在将手中的美元和银币兑换成黄金。他担心过了没几年，国库中的黄金就会被换软，到时就只有银币来支撑美元。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就会失去世界强国的地位。克里夫兰总统说，美国人民有权使用世界所有交易所、所有市场都认可的货币，他们的政府无权通过金融实验，用和其他国家相反的政策来伤害他们的利益。总统的信宣读完毕，国会众议员开始辩论。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年轻议员发表讲话，反对总统的观点，他的名字叫做威廉·布莱恩。他在辩论中的表现使他闻名全国。布莱恩说，美国应该继续将黄金和白银都作为货币。他说，如果只是使用黄金，美元就会升值，而这个会使农民和工人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借款的费用会增加，而且对于农民来说，美元变得更值钱，意味着粮食价格降低。布莱恩说，辩论的一方是美国工商界的利益，另一方是无数普通大众的诉求，这些工作疲惫满身灰尘的人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在太多时候，他们呼救的呐喊根本无法穿透国会大厦的外墙，而那些本来不应该得到政府帮助的人就轻易地进入国会大厅。总统认工商业界要求是错误，正如一个人不能够靠海浪上的泡沫来衡量大海沉静的深度一样，总统不能够通过听信这些中间人的言辞来判断广大人民的愿望。布莱恩的演说比其他议员都精彩，但是这个不能够挽救白银采购法。国会众议院通过克里夫兰总统的建议取消白银采购法。参议院亦通过总统的建议，美国开始完全实行金本位制度。在这个之后，所有人特别是总统都在等待美国经济状况出现改善，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更多的企业倒闭，更多的工人失业，数以万计的人离开家乡外出寻找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开始联合起来组成抗议团体，他们称之为产业军。有一支产业军是由一个名叫做雅各布·科克塞的人组织起来。科克塞建议联邦政府雇用无业工人去修建道路。他说政府可以筹到足够的资金，每日付给每个修路工1.5美元。科克塞决定去华盛顿提交他的建议，并决定带领他的产业军成员一起去。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恢复金本位制之后，美国坏透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改善，失业工人组成抗议团体产业军。一些产业军成员在科克塞的带领之下踏上去华盛顿的道路。他们从俄亥俄州向华盛顿进发，沿路又有几百名失业者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在这一支产业军到达首都华盛顿的时候，队伍里面只剩下300人。市政官员禁止科克塞带领的产业军成员在公共场所集会，禁止他们向民众寻求食品和钱。科克塞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说，如果我的人在华盛顿街头饿死，那他们的尸体味道将会迫使国会采取行动。科克塞试图在国会大厦宣读一份抗议声明，但是警察阻止了他，于是抗议者向警察涌去。 警方后来将这个行动定性为暴乱，包括科克塞在内的一些人被逮捕。法官判科克塞犯有毁坏公共财产罪，坐监20日。没了科克塞的领导，他的产业军就解散了，民众打道回府。但是导致科克塞产业军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并没有缓解。在美国各地，抗议和罢工此起彼伏，规模最大的罢工出现在芝加哥，抗议对象是制造火车车厢的普尔曼公司，公司老板乔治·普尔曼同时拥有公司工人居住的小镇，以及镇上的商店、房屋、学校和图书馆。1893年经济萧条开始之后，乔治·普尔曼裁减员工，减少留低的工人的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降低工人的房租，所有对此表示抗议的人都被开除。1894年春天，一位工会组织者来到了乔治·普尔曼的小镇，他就是尤金·德布斯，美国铁路工会的领导人。普尔曼不想给他的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刚刚开始时他并没有阻止，结果有4000多人参加了工会。这些新的工会成员马上投票，决定举行针对普尔曼公司的罢工。铁路工会的其他成员亦支持他们，同意凡是遇到有普尔曼车厢的火车，他们就停止工作。几日之内，60000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20条铁路线停运。工会领导人德布斯试图令罢工和平进行，但是他无法控制全国各地的罢工者，所以铁路公司要求联邦政府派军队瓦解罢工。而这种要求有个法律问题，美国宪法规定联邦军队只有在州政府的请求下才能够进驻某一个州，但是现在并没有哪一个州请求联邦政府派兵。克里夫兰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讨论铁路公司的请求，他们最终同意派联邦军队进入这次罢工的发源地芝加哥，以确保联邦邮政法的执行。联邦军队将保护运送邮件的火车。但是联邦军队的到来引发了更多的暴力冲突。德布斯和美国铁路工会的其他领导人被捕，普尔曼罢工结束了。克里夫兰总统面临日益深化的政治矛盾，工会谴责他派联邦军队瓦解普尔曼罢工，农民和西部居民指责他反对使用银币，而另外每个人都责怪他没有做更多的工作来扭转经济萧条的局面。而所有这些政治问题都将对下一次的总统大选产生重大影响。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学校的书店陪李华买新学期要用的书，今天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Bite your tongue 以及 Stoop down to someone's level。
哎呀，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来买书的？
Well, classes do start on Monday. Everyone is getting ready for school to start.
Larry, 头先我俾钱嗰阵，你有冇听见嗰个收银员点样笑我啊？佢睇见我买呢本书就话：，哼，你仲读呢科有咩用啊？佢点可以咁讲噶？真系激死我啦！
Yeah, I almost said something to him, but I just wanted to get out of there. Sometimes it's just better to bite your tongue and walk away.
Bite your tongue? Larry, 你咬亲条脷啊，痛唔痛啊？
No, Li Hua, my tongue is fine. Biting your tongue is a phrase that means you force yourself to keep quiet, like you have to bite your tongue to keep it from talking.
Oh, to bite your tongue, 意思就是忍住唔好讲说话。你是说你本来想出声，但是不想跟他有拗叫，所以就忍住。
That's right, Li Hua. And saying something mean back to that rude cashier just wouldn't be worth it. Better to bite my tongue and walk away.
咁又系，我真系希望头先嗰个收银员都知道乜嘢时候唔好出声 ，bite his tongue， 唔好对客人讲啲咁冇礼貌嘅说话。
He was probably just having a bad day. When someone gets frustrated, it's easier for them to forget to bite their tongue when they should. Like last Friday, when my boss asked me to work late.
哦，老板叫你加班，咁你点讲啊
？Well, I wanted to tell him to get lost, but of course, I bit my tongue instead.
好在你忍住咋，对老板发脾气啊，唔系明智之举啊。
That sure would be a mistake. Another example of a good time to bite your tongue is when your teacher makes you angry in class.
冇错，有阵时我都想顶老师几句噶，但系谂下得罪老师嘅后果，我仲系 bite my tongue， 扮哑算啦。
That's definitely the smart thing to do. You wouldn't want your teacher to be angry at you.
每个人在生活之中都应该三思而后言，不能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想起刚才那个没礼貌的售货员，我就激气了。
It's all right, Li Hua.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now anyway. We would only be stooping down to his level if we return the insult.
Stooping down to his level? 弯腰到他的水平？你说什么啊？
To stoop down to his level would mean to be rude to him just like he was rude to us.Just because he is rude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to act the same way.
Oh, 我明白了。Stoop down to someone's level, 意思就是跟某个人一般见识。如果有人对你没礼貌，你又用一些粗鲁的说话去回敬他，那你就是将自己降低到跟他一样的级数。
Right, for example, if someone speeds past you while you're driving, it's better to let them go instead of trying to catch up and race them.
没错，有人不守交通规则，我们不可以跟他们一般见识，一起违例开车。
Exactly. If they want to be unsafe, let them be unsafe by themselves.
是啊 ，Larry， 头先我们排队嗰阵，后边嗰班女仔喺度讲你的身材啊。
My shoes? What did they say?
佢哋笑你对鞋老土咯。不过唔紧要，我忍到，乜嘢都冇讲。我唔可以同佢哋一般见识，吱吱喳喳咁讲人坏话，你话啱唔啱啊
？My shoes out of style? That's so rude. I'm glad you didn't stoop down to their level. If I had heard them, I might not have been able to control myself. I would.
Larry， 你点啊？我哋头先唔系咁讲噶，唔好想到乜嘢就讲乜噶。
You're right. I wouldn't want to stoop down to their level.
不如我陪你去买嗰对新鞋啊。
New shoes? What? You don't like these either? Yes?
我想我还是 bite my tongue.
It doesn't work if I already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Okay, there's a shoe store. Let's hope the cashier there is having a better da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ite your tongue, 表示忍住不说话，而另一个就是Stoop down to one's level， 意思就是指同某人一般见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毅行争普选起步，呼吁市民占中投票。国际特赦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蒲志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为帮助伊拉克正考虑一系列的选项。听日你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